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好，
在我们同修中有这样一些师兄，平时弘法度人做功德都很积极，但念经总是不精进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他这是由哪方面的业障导致？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下去，对修行有怎样的不良后果？应该如何克制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很简单，念经那是加强自己的佛学的基本意识和慈悲的根基的铸造。一个人修小乘佛法，就是把自己学佛的基础要把握好，学大乘佛法就是走出去度人。很多人自己不念经出去度人，我问你，自己根基不是太扎实，能度得到几个人？脾气出来，性格不好了。很多人自己念经念得很好，度人效果一定比你不念经的人要好。你拼命地再去度别人，行大乘佛法之事，但是你的基础不好，就相当于一座房子，你的根基不好，你拼命地造得高，最后这个大厦会倒下来的。所以一边要固定自己佛学的根基，好好的自修，好好的加强自己的基本佛法的本性意识的铸造和修养，另外再去救度众生，这样才算完美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一般人的业障比例达到多少才会生大病？为什么有些人的业障比例达到80%左右也不会生病，而有些人可能低很多就生大病了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很简单咯，因为这个人虽然业障很重，但是他没有到劫。有的人业障很轻，但是他到了劫了，就相当于有一堆火药，他没有点火他就不会爆炸，但是他火药还是这么多黑的。那么有的人火药很少，那么一点砰爆炸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请问师父，如果已经拜师而且修到一定程度，但对某件事或者某个人还是很有很重的嗔恨心，会不会影响到莲花？莲花会不会因此而掉下来？该如何化解心中的嗔恨心？需要忏悔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作为一个学佛人，首先要放下，你已经学菩萨了嘛，对不对啊？都知道因果，就不要再去恨了。因为恨对方没感觉，自己把自己气了个半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要去恨。所以呢，怎么样来改变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要放下。怎么放下呢？就是要让自己呢变得慢慢的包容啊，慈悲啊，为人家想啊。如果轻的不会影响莲花，如果经常嗔恨一直放不下，恨得越来越厉害，那么莲花就掉下来喽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请问师父，如果在共修会当中因意见不同而导致分歧，甚至使其分裂，两方认为只要能度到人就好了，可以不惜一切方法，这样的想法是否如理如法？请问是否争执不下的两方都在造业？面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化解以达到弟子间的团结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老人家在马路上走，同样有两个人都想去搀扶他，对不对啊？最后呢，一个人跑过去拉住老人家的手，来，我来搀你；另一个人跑过来拉住老人家的腿，我来把你背过去。最后这个老人家倒下来了，你说这两个人做好事最后结果怎么样啊？ 不是很圆满，所以你救你的，我救我的，大家一起救，不要去相互有仇恨，然后慢慢的化解心中的烦恼。能够救人，能够和蔼的救人，圆融的救人，自己走自己的路，路就在你的脚下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请问师父，有时候在共修或者度人时，突然身体不舒服，甚至生病。记得师父讲过，是因为同修能量不足，但是会不会也因为同修修得不够好，业障太重？这样的情况是否适合去，还适合去度人？该如何化解？
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今天我去上班，如果我感觉身体不是太好，你当然可以请假了，对不对啊？今天我要去度人，我觉得浑身无力，就想发脾气，那你去度什么人呢？你度人要心态好，要开心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，你知道日本餐馆他们怎么训练呢？他们每一天餐馆之前就叫一个店长在那里讲半个小时啊，讲不停地讲，讲的时候呢，他就看每一个人表情，如果你好像很认真的，好，到前面去上班，对不对啊？一看这个人不耐烦了，讲到后来，好，到后面去洗碗，就这样啊。你自己的心情你要知道，今天你想发脾气，你就不要去度人，你度的人跟人家吵起来，把人家的慧命就断掉了。你今天法喜充满，你冲到马路上拉住一个就跟他讲好好学佛，天天向上，他马上说我跟你走。听得懂吗？
听懂师父。那同修的功课该在哪方面增强呢？
心经，如果今天心情不好，多念心经；如果今天觉得身体无力，就是没有力量，就念大悲咒；如果你觉得今天什么都不好，就待在家里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功德的大小取决于发心，只要一发心还没有做，是否也有功德？是否发心愈大，愈能帮助我们清除身上的业障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是啊，首先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，愿力越大，业障越去得多，所以很多人马上要死快了，什么方法最快知道吗？许大愿，其他没办法，这条命肯定没了，被阎王老爷要带走勾走了，黑白无常来了，唯一的先许大愿，听得懂吗？
感恩师父开示。信愿行，有时我们发出愿力来，但是感觉自己的行力不够，不能与愿力相应，行动力不够，是什么原因引起呢？该如何增强自己的行力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行力不够就是愿力不够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在医院里，医生说你只有这个办法，你否则你就要死了，你看你有没有行动力？你今天说你的孩子一定要让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看看他天天早上3点钟就起来为孩子做饭，让孩子做功课，这个行动力怎么来的？根据你的愿力来的。你愿力不够，你当然没行动力了。你如果愿力够了，你行动力就来了。很多男士去追求女孩子，为什么没结婚之前不管早上晚上，哎呀整天的，像你们现在嘛更不谈了，从早到晚24小时，忙的嘞哦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哦， 半夜里起来一醒过来，啪，先看。现在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那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个愿力，愿力越强，行动力越强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们都知道，在念经的时候应该专心致志的念，但是在安静念经的时候，脑子里会出现很多人物形象画面，请师父开示，为什么会出现不认识的人物形象？是不是很多都是我们八十天中的画面？有没有一些是要精者的呢？有没有一些是想象出来呢？请师父慈悲，如何判断？
请记住一句话，缘分都是缘分。比方说你跪在菩萨面前，你突然之间脑子里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的头像，不是前世的就是你今世的，就是在你八十天中的。只有当一个人沉淀的时候，他才能看到这些东西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一杯白水，刚刚倒好的水的时候，你看不见它有沙子的，你只有沉淀的时候，你才看见它的沙子，对不对呀？只有你坐下来念经的时候，你心很静的时候，那些沙子，那些过去的那些业障啊，那些人啊，那些过去的你的好朋友啊，或者谁啊，就会慢慢的穿出来让你看见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所以全部都是你八十天中在你意识当中存在的东西，只不过你有的认识它，有的不认识它。那么现在我们有时候跟你人交朋友也是的，一看他我就很喜欢他，我就很喜欢跟你在一起，那么就是上辈子大家有缘分。如果一看见你就很讨厌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那么上辈子你肯定跟他有冤结。小弟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你也不第一次人间看见他，你怎么会对他有爱和有恨的呢？那就是上辈子的缘分，那就是你储存在八十天中阿赖意识当中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开示。
师父，您在第一天的开光开始中说带来了菩萨的光芒，我们都深刻感受到观世音菩萨、诸佛菩萨慈悲光芒的加持力，请问师父，是不是菩萨的这种光芒能够瞬间帮助我们消掉身上的很多业障呢？
那当然，
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那当然了，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？你不要说菩萨的光芒了，你就是一般的，你们今天来了，开始很多人来的时候脸不开心的，坐在那里脸不开心的，你看看师父，不要说光芒了，我就是一种语言的布施，我一种给人带来的感染力，就是师父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感染力，很多人马上笑逐颜开，现在准备啊开心啊，那不叫光芒吗？只不过这个光少一点，这个芒低一点啊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，你还曾经开始说慈悲的光芒胜过千言万语，它能使心灵之间的怨恨和隔阂顿时消失在无形的世界当中。请问师父，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面对与不修心的家人或朋友有隔阂时，我们的一念慈悲升起，是否也能带来这种慈悲的光芒，化解彼此的怨恨与隔阂呢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做得到不啦？老婆骂你的时候，你冲着老婆看着，不要顶嘴，不要讲话，默默深情地看着她，老婆真可怜，她辛苦了，她要发泄呀，身体又不好。老婆一看，如果一个有修为的人，老婆一看能介绍你慈悲的光了，马上就说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来来，做事吧做事吧，对不对啊？一个不修心的老婆，如果你这么对着她看，你知道她会说什么吗？看什么看啊，
师父慈悲开示。
要记住了，要一起修才能好，夫妻双修是个宝。
感恩师父。
师父，我们许愿为家人念小房子时，本来想说一波21章，但是跪在佛台前时，突然在脑子里冒出580的数字或者其他的数字，请问同修是否应该按照这个数字许愿？想出数字的时候，在不在佛台前有没有关系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如果你在念经，你说许21章，突然正在磕头的时候，你就500多张出来了。实际上，这个真的有可能的，因为灵性，比方说他觉得你21章太少了，在你还没有求菩萨之前，他先到你脑子里跟你讲，他要这么多，这是有的，真的有的。还有的呢，是护法神跟你说，你这个案子要结掉的话，你可能要500多张。你记到了，知道了这个数字之后，求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先开始念21章，我一共要念580章给他，我21章一波，就这么念，不就好了吗？
好的，师父。
同修话很少，觉得念经时间太宝贵了，不愿意和那些货很多的人他先，这样往往会让那些货多的人觉得傲慢。请问师父如何圆融地处理这个问题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看，你到庙里去，为什么很多啊法师和尚在那里，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的，他念经时间他宝贵，他知道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跟他讲很多，但是他们修小乘佛法的，南传修小乘的，你跟他一讲，他就自己念，他不理你的，因为他觉得时间真的很宝贵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但是问题呢，有些人呢根本还没入门了，你去跟他去一讲，他变成骚扰人家法师了。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学佛人一样，很多人嘴巴里不停的念，很多人就不停的跟你讲，你说你会回答他吗？他不知道，所以要记住，也不是算傲慢，你可以用个方法，你在念经的时候他跟你讲话，你只能这样啊，我在念经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再教你一个手势好不啦？大悲咒。大悲咒就是大爱，教你们一句话好吧，有时候不要讲我爱你啦，我爱你，我爱你讲了难听不啦，讲一个方法好不啦，如果老婆跟老公在家里吵架了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老婆等着他跟他赔礼道歉呢，老公又不好意思开口说对不起你，怎么办呢？就跑到老婆这里，好啦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佛台设在孩子房间里，因为先生没信佛有阻碍，佛有每天上香的时间起得早，但孩子们都在睡觉，这样对孩子和上香的人有没有影响？睡觉的人会不会因此被业？请师父。
佛台设在哪里啊？设在
孩子房间。
啊，那不行，她老公也在孩子房间啊？
没有啊，老公在另外一个房间。
啊，那应该没关系的，孩子很干净的，所以叫童男子嘛，都没问题的。
好
吧，
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
示。小男孩没有发育之前。都没问题，很干净的，好吧？
女孩呢？
啊，女孩子。
女孩，
没问题，
就是啊，没问题，
都是属于干净的。
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记得台长开示，如果要成为大菩萨的话，在人间天上要重返7次， 有的师兄表示参加法会的时候有如在天上一样，法会结束后又回到了人间。那么请问，如果参加了七次法次法会，是不是等于天上人间重返了七次？感恩师父，请师父开示。
非常美好的愿望啊，很多人开法会真的很开心啊，像在天上一样。问题记住，像在天上一样，像，听得懂吗？我指的菩萨或者要成佛的话，其次的话，那是要真下来的，那真的下来要度人的啊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但是呢，同样如果你能七次出来参加法会来度众生，对别人好，你想想看你的功德大不大，你能不能改变自己啊？你是不是境界会像菩萨一样啊？那当然了，你也是功德无量啊。
感恩师父，慈悲开示。